公司一段情四，捉虫华盛顿，作者华西车城。两周以后，海瑞正式成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制造服务中心的技术专家。那栋理想的蓝色办公楼里多了一张海瑞的办公桌，靠着自己的办公椅，双脚翘上办公桌面，透过落地玻璃窗放眼望去，75号公路上穿梭的车流就像是一幅画，记录着上班族每天奔波的那一刻。布置好办公桌，海瑞向旁桌同事进行了自我介绍。我叫华海瑞，刚来这里上班，希望以后多加关照。对方以礼回复，他叫普拉巴克，有个典型的印度姓氏，海瑞在面试的时候见过他，现在才算记住他的名字。显然在这新的部门里，他的资格比海瑞要老。后来组里又招进几位工程师，最终形成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制造服务中心的应用工程小组。这个新部门向名副其实的联合国，除了普拉巴克和技术负责人莫伊斯两人来自印度外，戴维算是个地道的美国白人，阿曼来自阿联酋，伊利亚来自乌克兰，沙伊德来自伊拉克，纳辛来自巴基斯坦，而海瑞却来自中国。小组成立之初并没有具体任务，公司也不指望什么，组员们所干的事情也没有计划，更不是小组成立的目标项目，大家很难在办公室里碰面，似乎是在经历磨合期。这一天，莫伊斯给海瑞下达了一项任务，你先参加公司的千年虫调研计划，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有，海瑞的回答倒也干脆。新工作，海瑞插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时最时髦的计算机千年虫项目。简单的说，就是调研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所服务的客户计算机系统，凡是以两位数计年的系统，都要在1999年12月31号之前改为以四位数计年，改动过程中以及后来引起的一切问题都必须有妥善的解决方案。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客户虽然当时主要是通用汽车公司为主，但电子数据系统所服务的各类软件系统却是成千上万，公司抽调了大部分人员参加整治千年虫计划，海瑞他们这个新部门项目还未上手便被拉进了千年虫。下午，海瑞参加了公司一个有关千年虫情况通报的会议，第二天又听取了公司的解决方案吹风会，熟悉了公司应对千年虫的标准实施过程。接下来，部门经理保罗·斯密斯给海瑞布置了一个具体任务，你准备一下，明天去华盛顿出趟差。就我一人吗？对。海瑞没想到这么快他就要上手千年虫，赶快问了一些公司出差的相关规定，接下来便是订机票订旅馆，一切都很顺利。到达华盛顿这天，天气有点阴沉，海瑞在雷根国际机场租了一辆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小轿车，研究了一下方向便驶出了机场。海瑞这次的任务是去通用汽车公司在弗雷德里克的一家装备厂调研，看看他们的系统应对千年虫的能力，并根据情况提供解决方案。弗雷德里克装备厂离华盛顿市并不远，往西50来英里，不过地方却属弗吉尼亚州。海瑞还是第一次到华盛顿附近出公差，等汽车上了高速，他就开始欣赏起沿途的风景来。沿95号洲际公路向南，这里属于丘陵地貌，就算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可以明显感觉小车不时地升降着前行。车窗外一片绿荫，沿线的绿化和植被非常漂亮，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都隐藏在绿树之中，这里的环境与密西根的高速公路有着天壤之别，没有北方旷野的气势，而是精致的入画风景。透过树林，海瑞远远地看到了一幢硕大建筑群，淹没在树丛里，根据形状和地点不难断定，那就是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从高处望去很是气派。 过了五角大楼继续前行，不久就到了弗雷德里克这个小城。通用汽车的这个装备厂在当地可以算得上企业大户，但是工厂管理人员并不是很多，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有当地雇员，驻厂维护厂内的计算机系统，海瑞算是与同事一起工作，所以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以后，海瑞开始寻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打发剩余的时间。听说马里兰、弗吉尼亚等几个华盛顿附近的州在美国内战时期有很多战场，海瑞就想利用时间访问一下。其实弗雷德里克这座小城本身就算是一个郊外，不远便是赫赫有名的弗雷德里克战场遗址。1862年12月11到15号，这里爆发了著名的弗雷德里克战役，这是美国内战中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战斗之一，它呈现了美军历史上第一次主要的阻击渡江作战的战例。南方同盟军与联邦军队在城内激烈巷战，这又使弗雷德里克战役成了美国内战历史上的第一场城市攻坚战，双方集结和投入的兵力达到20万，也是美国内战之最。指挥这次战役的两员主将分别是伯恩塞德和李将军。伯恩塞德调动了约6万人，由威廉·富兰克林少将指挥的左翼步兵师，在普罗斯帕克高地攻击李将军的南翼，其余军队固守朗诗局，联邦第一团则固守梅耶高地。南方同盟军主攻斯通沃，杰克逊起初的胜利险些撕破联邦军的右翼防线，然而缺乏后援加上对方的有力抵抗，胜利的希望化为泡影，双方损失惨重，死伤9000多人，却并未改变战略格局。战后仅6周，林肯总统就免掉了伯恩塞德、伯托马克军司令的职务。海瑞独自站在山顶上，望着下边昔日的战场，离帕汉纳克河滩前仿佛千军万马杀成一片，血流成河。这块占地22公顷的弗雷德里克战场遗址让海瑞感到不虚此行。回到旅馆，海瑞向电子数据系统总部汇报了工作，他们又向海瑞下达了新任务，去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另一家通用汽车公司装配厂完成相同使命。第二天一大早，海瑞驾车重新上了95号高速公路，北上巴尔的摩。从弗雷德里克到巴尔的摩并不太远，大约100来英里，由于中间经过华盛顿，95号公路在这一段的交通十分拥挤，刚到华盛顿近郊，海瑞就陷入缓缓爬行的车流之中，随着车流蠕动，不时有人打开车门，钻出车来，在公路上向前张望。从离开弗雷德里克直到安顿好旅馆，海瑞花了8个小时，这一天也就差不多完了，什么事情都没干成，只好第二天再去工厂办事。巴尔的摩通用汽车装配厂里也有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当地雇员，他们维护着厂里所有的计算机系统。这也难怪，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本来就与通用汽车公司是一家人，所有电子数据系统为通用开发的软件都留下了电子数据系统的烙印，连通用汽车公司电子邮件的域名都与电子数据系统粘在一起，后来通用花了很大的财力和物力才将它们分开。接下来着手处理千年虫的问题，由于电子数据系统当地雇员非常熟悉厂里的计算机系统，又有公司总部事先制定的标准规范，海瑞的工作也就异常轻松，仅仅进出厂门一次就搞定了，捉虫任务便顺利完成。剩下来的时间如法炮制，看看当地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座百年名校应该是巴尔的摩市在全世界最有声望的学校，尤其是它的医学院总是排名前茅，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医学院。除此之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有一个国际关系学院，该学院的名气并不亚于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本身并不在巴尔的摩市，而是位于附近的华盛顿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大批的国际关系人才。然而，当时在海瑞看来，医学院才是他们下一代应该努力的方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位于巴尔的摩市北，第28街和43街之间，校园不大，却很漂亮。红色的校园建筑群配有白色门窗，室外园艺修剪得体，体现了美国传统私立学校的特点。海瑞是从28街开车进入校园的，沿查尔斯街向北而行，左面是霍普金斯大学校园，右边的一排排公寓是高年级学生住所。公寓楼下的路边拥挤地停放着不少车辆，海瑞一眼就能断定都是学生们的汽车。他自己当学生的时候也是读的私立学校，有点亲切感，同学们的汽车也与之相似，总是有很多磕磕碰碰的印记。海瑞瞅见路边一个空位，迅速施展他平行泊车的本领，迅速抢占好车位。城市里的停车位实在不好找，有时你得等上几十分钟，甚至个把小时。今天海瑞的运气不错，锁好车门，跨过查尔斯街，海瑞便步行进入了校园。走在身背挎包、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当中，他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在绿草之间、红砖铺垫的校园小道之上，旁响于楼宇之间，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光，要是能在如此美丽而知名的大学就读，那该多好啊。海瑞的父母显然无法帮助海瑞实现这一愿望，可海瑞倒是想帮助自己的女儿来这里学习。转眼间来到了学生活动中心，书店里有很多印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徽及校名的衣物，在小卖部里，海瑞选购了一些小小的纪念品作为这次访问的见证。